好，我们今天的信息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的一到二十节，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就是圣诞节的或者圣诞夜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二章一到二十节，当那些日子，该撒雅古士都有旨意下来，要叫天下的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牛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呢，就是耶稣肉身的父亲，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就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就按着根刺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从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这是非常熟悉的一段的，就是圣诞夜的这个故事。然后呢，我们在教会的历史中，有的时候常常把圣经的故事都混在一起。我们常常去看那个圣经的那个圣诞夜的那个表演节目，又有牧羊人，又有东方的博士啊，东方的博士都凑在一起。事实上，东方的博士不在这个圣诞夜出现哦，所以教会的那些演那些戏剧呢，就将错就错，把东方博士跟那个牧羊人就混在一起了。所以你们知道就好，因为东方博士从来不是在圣诞夜出现的哈，从来不是。如果按照圣经的记载的话，应该那个时候耶稣已经是两三岁了哈，所以东方的博士绝对不是在圣诞夜出现的。所以你们看到就看看就了解就好了。所以有的时候呢，有一些教会的一些的节目也被世俗化影响了，不知道曾几何时就变成这个状况。那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是最合圣经，是第一个圣诞节的故事，也是真正的圣诞节的故事。世界那个版本都是假的哈，供你们参考一下就好了。在第一个圣诞节中，我们没有看到那个胖胖的、白白润润、大胡子的圣诞老公公，圣诞老公公没有这个人物哈。那现在小孩子你去问他，他都相信有圣诞老公公这个人， 他可能不相信有耶稣，可是相信有圣诞老公公。圣诞老公公是为圣诞节有的，可是我们却看到有一位大而可畏的天使，哦，没有那个那个圣诞老公公，没有从你的烟囱爬下来的圣诞老公公，只有大而可畏的天使。在第一个圣诞节中呢，我们没有闻到从圣诞树上所发出的香气。一般的家庭都是用假的圣诞树，我们以前好不容易以前的在沙雷教会就用一个真的圣诞树，才真正体会到那圣诞树的那种香味哦。平常我们看到都是假的哈，都是塑胶的。可是呢，我们在第一个圣诞节，我们闻到的是什么？马槽中那个粪便的臭味。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去过马槽里面，哦，哪里有圣诞的香味？我们把圣诞节、圣诞夜描述的这么美丽哦，有圣诞老公公，有圣诞树的香气。今年很特别，今年在很早以前，你如果看新闻的话，今年的圣诞树是非常的缺少哦，因为疫情的种种关系，现代的人很多人就会 panic。我这个圣诞节怎么可以没有圣诞树？没有圣诞树就不是圣诞节啊！你看到很多美国人的家庭，想尽办法一定要有圣诞树，没有圣诞树不是圣诞节。当初哪里什么圣诞树？什么叫圣诞树？那树而已嘛，什么叫圣诞树？然后呢，在第一个圣诞节中呢，我们没有看到各式各样沾灯结彩的圣诞灯。没有，哦，那今年呢？很多人很担心，因为货柜卡在海这个港口外面，担心买不到圣诞节的礼物，买不到圣诞灯。他们讲说，我们今年圣诞节又要凄凄惨惨的过这个圣诞节。可是呢，我们在这故事中看到的是什么？有一个荣光，是主的荣光，是从天上来的。这个荣光是把所有的圣诞灯加起来都比不上这个荣光，在这个荣光底下呢，都黯然失色。可是我们就是寻求那个人所加的所谓的圣诞灯的荣光。最后呢，在这个圣诞节中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圣诞礼物。哦，那天我们在外面直接碰到一个美国朋友，当然很多人都客气，就是说啊，圣诞节到了，你的 Christmas shopping 结束了没有，或者是还开始了没有？我们现在过圣诞节，一想到圣诞节，不是圣诞老公公，就是圣诞树，就是圣诞的灯，就是圣诞礼物。我们想到这个，那我就是比较直接跟他说，我们几乎都不太过圣诞节的，我们圣诞节也很少买什么特别大的礼物，因为圣诞节不是在礼物上面。可事实上，在第一个圣诞节呢，神给了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他自己的儿子。世界上所有的礼物加起来，比不上耶稣基督这个最伟大的礼物，最宝贵的礼物。很可惜，我们圣诞节已经来来去去过习惯了。我们教会甚至很多基督徒越来越世俗化了，被世界所影响，我们过的圣诞节跟世界的圣诞节没有差别。所以很奇怪的，我很难想象的，比如说我们从台湾来，马祖生日在台湾是件大事，不管马祖是怎么样，或者圣观就是圣诞，就是观音菩萨生日、弥勒佛生日，这台湾是最厉害，就是马祖生日。马祖生日就成为一个很轰动的事情。可是我们会不会庆祝马祖生日？我们不会，因为我们不相信马祖的人嘛。可是全世界上多少人真正相信耶稣的？很少啊。可他们却过耶稣的生日。这是我百思不解的事情。多少人在过圣诞节，他只是过一个节日，只是多加一个 holiday， 他巴不得一年365天，每一天都是一个节日，某某的节日。可是他过这节日，他不晓得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相信耶稣的，可是我却要过他的生日。或者是有些国家更厉害，我记得我们以前台湾呢，因为很多人圣诞节习惯都会放假或者请假，所以台湾就想尽办法就凑一个说什么叫做行宪纪念日哈。我们如果从台湾来就知道，你想尽办法要过一个日，可是又不能说过圣诞节，因为我们不是信耶稣的国家嘛，我们是信马祖多的国家，可是我们就挂一个叫行宪纪念日啊，你们也可以过。这世界变成这个情况，那我们把圣诞节就变成转移了我们的目标。希望我们在每一年在圣诞节的前夕呢，我们就定一个时间，再一次的来思想耶稣降生对我们2021年的人到底有什么意义。好，到底有什么意义。然后呢，在这个耶稣诞生的这个背景呢，这边路加福音的作者叫路加呢，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是在该撒王叫雅古士都，就是下诏要很每一个人都到他的本城本家呢报名上册。报名上册就是我们今天的人口普查。那我们今天的人口普查，你不见得需要回到你的出生地。那当时呢，罗马帝国历史学家告诉我们，每14年会做一次人口普查。那我们都知道，现在人口普查有不同的目的，为了征税，为了了解人口有多少，为了呢知道年龄，知道种族，那知道小孩子有多少，学校够不够用等等等。那当时最简单就是为了收税，那政府就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可以征税的，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回到他父亲的住的城市，就是，然后这个约瑟呢就很自然的就要回到了伯利恒去，就要去回到伯利恒。然后呢，事实上呢，他是路过了地方，他是要回到大，就是犹大的大卫的城，叫伯利恒。就在这个时候呢，耶稣就在那边路上就诞生了。很奇妙的，神用一个世界的一些的政策呢，要来完成他的预言。因为神预言说，借着弥迦书说，伯利恒那个地方，你虽然是个很小的城市，可是有一位君王要出生在你那里。那原本呢，当时这个耶稣的父母呢，不是住在伯利恒，他是住在加利利，可是因为这个缘故，他就必须要去伯利恒，所以就耶稣就在伯利恒就出生了，就出生了。有人说一句话啊，什么是历史？人类的历史，人类的历史是神预言的一个展开，人类的历史是要实现神的预言。如果我们看历史的话，然后我们就今天就借着耶稣基督这个出生的日子呢，我们要从一个所谓的从天上来的这个信息，我们还要思想。那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看，首先呢，要听见一件大喜的信息，在第二章的10到11节。大喜的信息就是一个好消息，好消息是为了要跟坏消息分辨出来，有坏消息就有好消息，有好消息也就自然会有坏消息。我们人的一生中呢，常常会遇到一些好消息，遇到一些坏消息。在圣经也告诉我们一句话，在希伯来书呢第9章27节，他这么说： 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是说，按着定命呢，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如果按照这句话来看的话，人人都有一死呢，相对起来是一件好消息，因为你我在生命中都会结束的，所以我们面对死亡呢，不需要害怕。我曾经跟你们说，礼拜天早晨牧师有个习惯，会打开那个英文报哦，都会看那些 obituary， 就死人的那个的一些的消息哦。那我都会看看，大概好奇看看大概是那些人平均年龄是多少岁哦。今天看了有些大概都是大部分都是八九十岁。那有一天你我名字可能也会在上面。不是说可能一定会齁、哦。按着定命嘛，人人都有死。这个可能算起来算还不错的好消息。为什么呢？你要比较那坏消息，坏消息是后面那句话。死后有什么审判。我们以为死就是一了百了。可是死后有审判，那个就是坏消息。我们你我要面临审判，这是坏消息。可是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坏消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一位救主。我们都是罪人，对你我讲都是不是好的消息。我们都不是好人，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有救主。可是好消息是什么呢？这位救主已经来了，这是好消息。所以我们有没有抓住，我们生命中都会有好消息，也都会有坏消息。我们坏消息是提醒我们，警告我们，我们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好消息是告诉我们，我们即使在任何情况之下呢，我们都有盼望，因为你我都有一位救主。那这一个就是从天上来的大喜的信息。那这些牧羊人呢，听到了这一个大喜的信息，当然是简简单单的几句，事实上包括了很多。因为这个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就是这个信息是给所有的人，不是给那群牧羊人听听而已。所以神的救恩是给所有的人。在圣诞节的这个日子呢，神要把他最宝贵的礼物赐给世界上所有的人。因为神爱世人，要把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要叫一切相信他的什么，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是好消息，是关乎万民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因为神不愿意我们有一个人沉沦，希望我们人人都悔改而得救，这个是好消息。坏消息是我们不信的人会沉沦，好消息是我们信的人悔改的人会得救，这个是好消息，是关乎万民的，每一个人都有关系。不管你今天是现在生在美国，生在像我们生在台湾，生在中国，生在任何地方，这个消息是给所有的人的。然后呢，因为今天就是现在，这个好消息是今天要给你的。今天所有听到的人，因为你要了解，明天不见得是属于你的，因为你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明天，我们不晓得，所以今天要给你。今天呢，所以你我不要拖延，不要拖延，因为救恩今天就要给你。然后呢，在大卫的城里，他特别讲大卫的城，因为大卫对以色列人来讲是个神所喜悦的君王。神说有一天有大卫的子孙中有一位呢要做王掌权。所以这个大卫让他们提想什么，这个好消息是神的一个应许。神早就应许说有一位要来做大卫的宝座。 所以这一位呢，也是应许要在大卫的城，就是伯利恒要诞生。所以这个是神的应许。好消息是神曾经就应许给他们，今天要应验的，这是好消息。伯利恒这个名字呢也很有趣，伯利恒呢在原本在旧约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城市的名字。伯利恒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面包之家，就这个地方特别出名，就是面包 bread， 就是面包之家。那耶稣来到世上，他说什么？我是世上的粮食，我是世上的面包，我是世上的面包。这一位世上来到世界上的面包呢，是出生在面包之家，是非常有道理的。所以这是神的应许，他要把天上的粮食呢，这个生命的粮食呢，要赐给我们，叫生命的粮，耶稣要赐给你跟我们。这个在大卫的城里，然后为你们，为你们就是神要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礼物，为你跟为我。因为圣经保罗在罗马书这么说，因为我们不是靠我们的能力，因为我们还在软弱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就按所定的日子呢，就为罪人死。耶稣为义人死的话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是有敢做的，可是唯有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是为了我们，耶稣来到世上，他主要的目的呢，他已经知道他一定要为你我而死，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他要为我们死，所以他必须要降生，他必须要成为人的样子，才能够为人死。所以这个是耶稣所带的使命，是为了你跟为了我。然后呢，他接着这边有说，生了救主。什么是救主呢？他是我们生命的救主。所以我刚刚说过，你我都需要一位救主，不论你相信不相信，你都需要一位救主，因为你自己不能救自己。你如果自己可以救自己的话，耶稣不需要再来。就是因为你我都不能成为我们自己的救主呢，耶稣要来到世上呢，所以他的名字叫耶稣。耶稣的名字就是耶和华要拯救的意思。所以耶稣的名字就是旧约的约书亚，就耶和华拯救，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呢从罪里救出来，这就是耶稣的名字。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除了耶稣以外呢，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呢，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你我能够得救，就是靠着耶稣的名字。这个就是好消息，我们已经有这位救主来到，就在2000多年前，在圣诞夜的那天晚上，他已经为你我来到。这个就是大喜的信息。那耶稣不只要成为我们的救主，他也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所以这边说救主，还有主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在给人家受洗的时候，牧师一定要问那句话，你相不相信耶稣，接不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那是头一段，不仅要成为你的救主，还要成为你生命的主宰，要成为你生命的主宰。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基督徒不是说你要做好人做坏人的问题，这个不是主要的问题。你要听清楚啊，我们做基督徒不是说要做好人做坏人的问题，因为有一些不信主的人从世界的角度比我们还要好，有些基督徒呢做出来是 比那些不信的人还要坏。所以做基督徒重点不是你要做好人做坏人，而是你要做活人或者做死人这个问题。我们基督徒要了解，我们最重要的，我们是要做活人还是要做死人的问题。因为在神的面前呢，就只有这两种人，一个就是在最终死的人，一个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活的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旧事都过去了，一切都变成新的。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宰，我们在他的面前，我们就是一个活人。当然你做活人，你靠近这位荣耀的主，你自然就会想办法做好人。不是因为你先做好人你才能做活人，不是，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重新造的人，你做了活人之后呢，你自然会做好人，一定的。所以当你我在救我本性在那边挣扎要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要再回头说，我的生命有没有耶稣基督来做主宰？他如果掌管我的生命呢，我应该不会做坏人，应该不会，因为耶稣是我的主宰，我听从他的话，我应该不会做坏事。然后很快的呢，就要看见一个地上的记号。我们不仅是什么，就是听见一个大喜的信息，我们要看见地上那个记号。因为事实上这一群牧羊人呢，他看见的这个地上的记号呢，跟他听见从天上来的这个大喜的信息呢，是不相配的。因为这大喜的信息这么荣耀，可是他在地上看的记号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这是什么记号？我们要了解，记号这个字在新约中绝大部分都是指神迹，神迹奇事的神迹 miracle。 因为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很多人挑战耶稣说，啊，夫子啊，你给我显显变个魔术，从天上的神迹给我看一看，你我一看到神迹我就相信你，我就相信你。天上的神迹天天给我们看，我们人都求天上的神迹，可是神却让这一群卑微的牧羊人看到什么？一个地上的记号。这个地上比天上是相差的太远，可是这个地上的记号是这么的谦卑，这么的谦卑。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是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这个是已经不能卑微的事情了。这位救主，这位主宰只是个婴孩，又不是生在皇宫里，又不是红二代，又不是什么国王的儿女，这些都不是，都不是，又不是什么富豪的 Bill Gates 某某某大财富的儿子，是个穷人的孩子，还包着布而已。他自己不能包，还要别人包着他，还在马槽里。马槽呢，我们也是很习惯的说马槽，事实上没有马这个字哈，不是马槽，你可以说牛槽猪槽是个槽，我们很习惯说马槽马槽，天天大家讲马槽，事实上不是所谓的马的槽哈，是喂动物的，不管喂猪马牛，一个槽。所以我们习惯的讲的马槽，可是这个在一个马槽，这个是一个很卑微的地步，很卑微的地步。所以神呢向世人表露什么？救主对世人一个谦卑的态度，他从天上来到这个地上， 这么卑微，成为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这是地上的记号。那同时这个地上呢的记号也反映出什么？我们对他的接纳的程度。圣经在这边告诉我们，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事实上，神不是故意让他的儿子生在马槽里，只是因为他们找不到地方。世人忙忙碌碌，因为人口普查等等等，忙忙碌碌，忙忙碌碌，没有人可以接待这一位。据圣经或者历史学家可以考察，耶稣的母亲是很年轻的，大概 teenager， 大概不到20岁，父亲也是很年轻的，没有什么家世，没有什么财富，穷光蛋。所以呢，来来人人来人往的地方，他找付不出那个客店的价钱。所以这一个是世人对这位救主接纳的程度。想想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是如此？我们今天，我刚刚花了很多时间描述我们现在的人过这个圣诞节。我们过圣诞节是这么的华丽，可是我们对这位卑微的救主，我们接纳他的程度有多少？我们接纳他的程度有多少？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神这个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到他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呢，反倒不接待他。他来到他创造的世界，这世界中的人不接待他。他当初出生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等到他传道传福音的时候也是如此，多少人唾弃他。这位救主，卑微的救主，可是我们世人看不起那个卑微的，我们都羡慕那些很华丽的。我曾经说，很多年前英国的所谓的那个 Princess Diane， 她多少人多美丽的一个 Princess Diane， 结果她死的那个礼拜，事实上她死的那个礼拜有一个叫 Mother Teresa 也是那个礼拜死。 Mother Teresa 老老的一个老妇人，其貌不扬的老妇人，她一生没有结婚，是个那个修女，一生没有结婚，把一生都花在那些孤儿的身上，就这样子默默无闻一生这样去世。可是我们四人同两个女人同一个礼拜死，到我们今天为止，大家只是在讲那个 Princess Diane， 已经多少人忘记了 Mother Teresa。 我们四人都想那些华丽的，可是卑微的我们看都看不上。那这一位荣耀的救主，他在这个地上给我们看到一个地上的记号，他本是荣耀的尊贵的，他谦卑的来，希望我们能够接纳他。然后呢，唱出一首属天的诗歌，这边告诉我们，就忽然之间呢，有一大队天兵就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从这简简单单的两节描述我们，这个属天的诗歌是什么呢？什么是属天的诗歌呢？我们主崇拜的时候常常会放一些诗歌，因为现在是这个状况，我们没有唱，我们牧师就选一些诗歌。那真正属天的诗歌是什么呢？是天上的诗班，这边讲天军、天兵，天上的诗班下到这个地上来唱首歌，而同时天上的君王呢，下到这个地上来拯救。天上的天兵、天使、天军来到地上唱的歌是唱什么歌？唱就唱那位天上的君王 要来到地上做那拯救的工作。这个就是诗歌，这属天的诗歌。所以这一群这个牧羊人搞不清楚，看到这个荣光，说什么记号，在这个一些百思不解的这个状况之中呢，忽然神就借着众天使向他们唱了一首诗歌。那这边要一个题外话啊，在有人在那边挣扎说，天使会不会唱歌啊？事实上，我们为了方便起见呢，都说唱一首诗歌。事实上，这边是说同那天使赞美神什么说。事实上呢，是说了一首诗歌哈。如果要比较正确一点的时候，所以有人在那边讨论说，天使到底有没有会不会唱歌？很多人在那边讨论这个。我大致简单的跟你们说，天使应该是不会唱歌，唱歌是神给了我们他那个拯救的人所唱的。所以这里是说，应该是天使说了这句话。那这一首属天的诗歌包括什么呢？就包括是赞美神的诗歌，赞美神，赞美神尊主为大，就是要敬畏神。然后呢是什么？至高在天上呢，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呢，平安归于人。所以要荣耀神，要义人。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做荣神义人的事情。所以你我生命中应该都是编织成一首美丽的诗歌。就像大卫说的，你是我藏身之处，神啊，你保佑我脱离了苦难，你用得救的热歌呢，你四面环绕着我。这是大卫所描述的，说神啊，你是我藏身之处，因为我在生命中常常遇到困难危险，我就在你里面躲藏。神啊，你就常常保佑我脱离一切的苦难。在这个之外呢，你用得救的一首热歌，喜悦的歌呢，你四围的环绕我。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生命就像一首诗歌一样。我们的生命的诗歌要怎么唱呢？我们要诉说我们是敬畏神的，我们是尊主为大的，那我们要把荣耀归给那个天上的神，我们要把平安呢归给地上的人。我们生命中要荣耀神，那我们要带给人平安。平安，平安是这个世界上今天讲起来最适当的。这个世界就是缺乏平安，这个世界的人心中没有平安。你如果打开新闻，你就看到了，就是没有那个 peace。所以耶稣来到世上要把平安赐给我们，因为这个平安呢是属天的，不会被世界给混扰。这个平安是属心灵的，不会属物质的东西来困扰。这个平安是属你我内心的，不会被外界的事情给消灭掉。我们多么需要平安。我相信这两年中很多人呢都心中没有平安。没有平安就没有喜乐。我上次提到现在呢很多人忧虑症很多哦，连很多牧师都忧虑症。很多那个美国的牧师呢，很多都打到就收拾包裹就回家去了，都 quit。因为呢他看到太多的人在教会中一个一个因为这个病疫情死掉，或者是因为疫情进入了忧虑症等等等。然后昨天我看到了很多的老师呢，学校老师也不做了，因为他到学校呢每一天都是挣扎，他到学校每一天都是挣扎。有的呢 惨的呢，那个学生就拿枪打来打去。哦，最近这个枪杀，有的还没有枪杀，最近那个杀人呢，很多在高中都发现学生带枪去的，还没有感谢神，还没有开枪，好多都带枪去学校的。你做老师的你怎么想？我来这个本来是做要百年树人的这个伟大的工作，是教育下一代的，可是我到学校要穿防弹衣，我要教学生，不是教学生做人的道理，我要教学生什么？当枪声第一次响的时候，你们第一个动作是什么？这是老师要做的。就多少老师说 enough is enough， 回家去算了。所以呢，这个平安是我们这个世上的人真正缺乏的。你们扪心自问，我们多少心中在这种状况之中，我们有平安？有没有平安？没有平安就没有喜乐嘛。所以这边说平安要归给神所喜悦的人。你我是不是成神所喜悦的那个人？是的话，神要赐你我平安。然后呢，最后呢，要传出唯一的得救的道路。你我一生都在一条道路上行走，我们这个道路上，圣经告诉我们有两个道路，一个是宽广的道路，一个是狭窄的道路。宽的道路呢，就走向死亡，很容易走；窄的道路呢，就走向永生。你我都在走这条道路，这个道路靠你我来行走。可是在这个路上呢，神是不是要拯救我们？这一群牧羊人不只是第一听到了圣诞的信息，耶稣诞生的信息，他们也是第一群去传讲这个信息的人。他们对自己所经历的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荣光、记号、天使在那边说话唱歌，不可思议。他们就把这个经历呢，就很简单的传述给别人。这个呢，就是真正的一个经历，一个敬拜，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领受神的话语，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话语带去给别人传讲，简简单单的告诉别人。神的救恩这条道路是神所成就的事情，也是神所指示的。我们的救恩是完全神完成的，是耶稣基督透过他的话语启示给我们的。然后我们如果得着的话，我们要急忙的去赶快去寻找，寻找的就什么？寻见。那我们寻见了呢，我们看到了呢，我们就赶紧去传给旁边的人。当我们听到的话，我们要放在我们心里，我们要反复的来思想。最后呢，我们要把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我们要赞美神。那这个是你我传福音、宣传我们得救的道路呢，这一个是这个圣诞节很重要的一个含义。希望这个不只是停在我们的生命中，也可以传给别人。结束的时候呢，我要引用有一个美国牧师说的一句话。他这句话呢，就大致把圣诞节的这个意义浓缩出来。圣诞节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放下他的尊荣，还有他的富足，他在天上的尊荣跟富足，他以赤贫，就以贫穷的贫穷叫赤贫，完全的贫穷，进入什么？他所创造的世界，因为这个世界原本就是他创造的，他用贫穷的身份来到他所创造的世界里，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要因为我们 得着他的恩典呢，能够成为富足。他的贫穷是为了我们能够富足，他的谦卑是要我们有一天能够升高升。这个是耶稣圣诞节的意义。所以当我们在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不妨在庆祝这些的时候呢，但你不能完全就是跟这个世界隔离啊，你有时候还是要买圣诞礼物等等等。可是当你要默想说，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一样，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富足与那些缺乏的人来分享，我们能不能不要高高在上，我们能够谦卑的与那些人一同的同在。这个是圣诞节。圣诞节不是让你我来炫耀我们的富有的，不是的。圣诞节是要让我们的富有能够与那些缺少的人能够一同的享受，这个才是圣诞节的意义。可是我们如今不是，我们如今很多圣诞节是炫耀，我的房子要比你们的更大，我家的灯的数目字一定要这个社区中最多的，我的圣诞树一定要是这个城市中最大的，等等等，变成这个样子。可圣诞节我们有没有想说，我们的富有在神的里面，我们把我们的富有与那些缺少的人一同的分享。没有什么礼物呢比耶稣基督这个礼物更大，可是耶稣基督把最大的礼物给了你，给了我，我们能不能也把一些的礼物给我们周边的人？这个是圣诞节的意义。希望我们每一年过的时候呢，牧师也只能反复的提醒我自己，也提醒你们，当我们再一次的在12月忙乱的这段的时间中，那我们能不能想想，希望我们今年的圣诞节呢，能够过得更有意义，跟我们最亲密的人在一起，再亲密在一起，把神给你的恩典与你亲密的人分享，同时呢，能够想想那些需要的人。今天我打开报纸的时候呢，很感慨，因为疫情的关系呢，美国政府还算蛮不错的，就是有那个 eviction， 有很多人付不出房租，要踢出去这样子哈。那他把那个一再的延期，延也不能延一辈子，即将要就 expire， 要过期了，那个法律要过期了哈。所以呢，今天的报纸说有一些人即将面临在节期的，不管是前后，要扫地出门啊，因为没有付房租，没有付了大概一两年了哈，然后呢，可能就要成为一些无家可归的人。那我们现在呢，很多社区的那些 food bank 啊，那个库存都已经到了历史的低点。然后呢，我们最近就看到很多红十字会，他们的血库呢也是到了历史的低点。那我们看到 Kentucky 这次的那个风，几百个人失去生命，无家可归等等。这个世界总是会有灾难来临，会越来越多，如果我们读圣经正确的话。可是在这个灾难中，总有人会失去很多东西。可是当我们有的人呢，在这个节期当中，我们有没有想到那些失去这些东西的人？如果我们能够稍微这样子想去做的话，你就稍微触摸到这位耶稣基督当时就是这个样子。他在天上享受的好好的，管你们地上的人要死要活，关我什么事？你也影响不到我。可是他为了爱我们，他成为了赤贫来到这个世上，受人的唾弃等等等，人家不接待他，可是他要完成一个目的，就是要为你我的罪来付出代价。希望有一天我们可以与他永远的在一起。 当你我能够享受到这个恩典的时候，你不妨在这个节期多看看旁边比你遭遇更差的人，你能不能把平安喜乐也能够分给他们。如此做的话，我相信平安喜乐神会加倍的给你给我。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再一次的在这个节期中，我们来思想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摆上的，那我们能够也问问我们自己，我们也能够为耶稣基督做些什么。求神你让我们能够多多的看一些旁边的一些人的需要，那些困苦流离的人。耶稣你常常你已经跟你的门徒说，我们常常会有穷人与我们同在，可是我们不常会有你。当我们能够在这个节期享受到你的话语的时候呢，那我们也把你的恩典能够与我们周围那些我们所知道的那些有需要的人一同的分享。不是我们多么的好，而是神你的爱真正的触摸到了我们的心。求神你把你的平安喜乐赐给我们，也让我们把平安带给我们的家庭，带给我们的教会，带给我们的社区。愿你的平安喜乐常常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三一颂来赞美神。
赞美真神万古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圣灵，阿门。
我们仍然站立，我们心中默祷，领受神的祝福。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阿们，阿们，阿们。
请坐，默祷后散会。